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在分享之前，我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小故事。在2010年的夏天，我跟我的三位好朋友从中国，就河北石家庄，我们一路开车开到西藏的拉萨。那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虽然是8月份，我们经历了各种的天气，各种极端的天气，我们经历了暴晒、大雨、冰雹，还有下雪。而这10000公里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平原，我们看到了戈壁滩，当然还有青藏高原。这路上呢，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遇到了很热心帮助我们的这些旅行大牛，我们也遇到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之下在卖瓜的卖瓜老农，我们还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我们在格尔木也去了一个教会，那边的教会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大家一般到西藏呢，会有几个方式，最简单的就是你乘飞机，还有的人呢会坐火车，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自驾游，还有一些比较勇敢的人呢，他们就会骑单车一直骑到拉萨。当然你还会见到一些虽不常见，但是你见到会很震撼，就你会见到一些非常虔诚的这些藏传佛教徒，他们会用等身长头从他们的家乡一路磕到这个拉萨，他们直到那个大昭寺。那这个等身长头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先是双手放到他们的头上，双手合十往前迈一步，然后呢双手再合十到他的面前再迈一步，等到第三步人家双手合十在他们的胸前，然后双手往前伸，整个身体伏倒在地，用他们的额头轻叩地面。他们就这样一致用他们的身体来去丈量着他们家乡到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圣地，就是大昭寺的这个距离。那这些人呢，他们决定要踏上这个旅程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散尽他们家财，带着他们的牲口孩子一路，有的几个月，有的是几年才能到达。就是说我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问我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近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我拿来问我神学院的同学，我说你想到近前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他就半开玩笑，他说和尚。然后我也问了一个在神学院教书的一个朋友，问他，我说你想到近前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他说可能是在神面前的默想祷告。可是当然这里面有他正确的地方，可是圣经里他所教导的近前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特别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他有好多次的提到近前，特别是保罗书信，在他的教牧书信里面，他就有14次提到的这个近前，在这个仅仅在提摩太前书，他就有8次提到这个近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这首被称为《近前的奥秘》的这首诗歌，是在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如果我们就今天呢，就是来透过这个近前奥秘的这个诗歌，来检视我们基督徒，我们通常认为的这种近前是否跟保罗所说的近前是一回事呢？我们来看基督徒基督信仰的近前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过一个近前的生活呢？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到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如果没有带圣经的话，请一起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起，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五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起祷告。 神，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你的百姓。主啊，这敬虔的奥秘，主啊，非有你的圣灵向我们启示，我们便不可知。主啊，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道，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帮助弟兄姊妹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明白神你的奥秘。主啊，求你亲自临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敬虔的奥秘实在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话题，其中他提到的六个方面啊，包括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这些其实每一个都可以讲一个很丰富的专题。但今天呢，没有办法很细的讲，我就简单给大家从三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敬虔是指什么，或者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敬虔是以基督为王，我们只有奉基督为王，我们自己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敬虔的生活。如果刚才在引子里所提到的，我们一般人想到敬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是一些宗教人物他们所做的一些宗教的仪式，我们很容易把我们敬虔的这个焦点呢，就是放在这个人，或者说是一些宗教的行为上面。可是圣经讲到的敬虔不是这样的，圣经所讲到的敬虔是以基督、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文、以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讲到的敬虔是以基督的王权作为焦点的，而不是个人的这些宗教活动作为焦点的。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来看这三节经文，不过我会改变一下它的次序，我们先看这个十六节。在读这个经文之前，需要跟大家指出，我们想到奥秘，奥秘并不是说是一个神秘，是不可知，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我们对奥秘是这样的。可是圣经它讲到的奥秘不是这样，圣经讲到的奥秘说之前不知道，因着神的启示，他把这个真理、把耶稣基督揭示出来，这个叫圣经他所讲到的这个奥秘。而且圣经这里面讲到敬虔的奥秘呢，他讲的不是一个事情，讲的或者是一个物件，敬虔的奥秘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敬虔的奥秘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要知道当时提摩太他所在的地方是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也这个以弗所城呢，它是以敬拜亚迪米女神著称。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这些人他们去敬拜亚迪米女神的时候，他们怎么喊呢？大哉以弗所的亚迪米啊。可是在这里保罗是挑战当时这些人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这里保罗是在说大哉耶稣基督，告诉他们我们要敬拜的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些罗马帝国当中所敬拜的这些亚迪米女神。这个敬虔 Eusebia 这个词呢，在旧约它的正典、它的希腊文的翻译当中，它总共出现了四次，每一次它的出现都跟敬畏耶和华相关。最为著名的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它这里它描述了一个敬虔者的一个代表，它这样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面他讲到了敬畏耶和华的敬畏，就是用的 Eusebia， 就是讲到的这个敬畏，讲到了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敬畏。你会发现这个先知啊，先知以赛亚他在描述这个敬畏耶和华者，他所使用的词汇，比方说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他其实他是讲什么呢？他是在讲弥赛亚。所以说从这个先知的背景来看，讲到敬虔都是跟弥赛亚的王权、跟基督的王权是相关的。我们下面来再具体来看这首诗，这首被称为著名的基督论的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总共有六句，第一句，他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大家一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这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工作按照次序这样排列下来的。看第一个第一句，他讲到神在肉身显，你马上想到的是这是什么？道成肉身。你看第六个，你会他被接在荣耀里，你会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得荣耀，他被接升天。可是你看第四和第五，你会发现这个次序就比较难理解了。第四是讲什么？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个应该发生在耶稣基督他被接升天以后的。所以说这样的理解可能不是最好的理解。现在学者就认为这个要读懂这个基督论这首诗，需要放在就是古代埃及和古近东当时的一个王登基的一个背景去看。在当时他们的王登基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王被启示 revelation， 就是王被介绍；第二个讲到这个王被传送，被传送到他整个王国，就是 proclamation， 然后第三步就是要接纳，就是 reception。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背景去看这六句话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首先他讲到基督的被介绍，基督的被启示，讲到他的道成肉身，讲到他被圣灵称义，讲到基督的被传送，讲到他被天使看见，被天使传送，而且他也被传于外邦。第三步讲到基督的被接纳，他被世人所信服，也讲到他被什么接到荣耀里面。我做了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看到基督的这个登基跟当时地上王的登基是不一样。地上王的他只是今世的，是这个世上的，可是基督的登基是整个包括我们的世界，包括整个灵界的登基。我们看第一步，基督被介绍，真神他披上肉身，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与他受苦的百姓一同受苦，为的是要拯救这些受苦的百姓来脱离这种罪的辖制。罗马书说按照肉体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基督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加略山上，因为圣灵已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基督的称义呢，是为了使我们称义，基督的复活也是使我们这些被死的人将来有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复活的盼望。这是讲到基督登基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基督被传送，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胜过死亡和一切黑暗的权势，不仅影响的是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它也影响了整个灵界。基督的得胜，他的复活是被天使首先看见。我们看福音书，我们知道两个玛利亚去坟墓看的时候，是有天使告诉他基督已经复活。基督的复活当时是显现在给他的门徒，也显现给初代教会的这500个弟兄。正是他们靠着这个圣灵的大能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突破了他们的民族、地域、文化、宗教的种种的隔阂，把这位复活的主将这个福音来带给了这个犹太，不仅有犹太人，也有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要知道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可不只是外国人，他们是神百姓的仇敌。我们看到神福音的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可以突破我们这种民族的自我中心，可以突破这种历史的仇恨，一同来敬拜耶稣基督为王，彼此成为弟兄姊妹。这真的是神的工作。基督他不仅被启示、被介绍、被传送，基督他也被接纳。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天父就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等到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的时候，基督他的掌权已经开始，他的王权已经在整个宇宙当中在逐渐去展开。是等到将来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被毁灭，基督将整个国来交给父神，是神在万事之上、万物之上，是神在为万事之首。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也去传福音，可是并不代表着我 基督真的在我们心里完全的执掌王权，也不代表着我们的教会真的完全让基督在我们教会当中做主权。在灵界这个是非常清楚了，可是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慢慢的是一个过程。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真理，我们的回应就是说，我们不是王，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心中的那个王那个宝座当中要退位，我们要从我们对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子女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甚至教会当中这个控制要从这个王权当中我们要退位，让基督真正的做王，让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我们你的服事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去登基去做王。另外呢，基督的王权他不同于世上的王权，因为世上的王权他只是关乎今生的，也是关乎这个世界的，可是基督的王权是他是昨天今天到明天，他是永远的主。而且基督的王权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包括整个灵界的，他是整个掌管着整个灵界。所以说在基督的掌权实在没有必要去区分属灵的和非属灵，因为在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写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当时的教会就是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教导，把圣俗二分，教导一些错误的金钱观，他们去禁止婚姻，禁止一些特定的饮食。但是保罗怎么教导呢？保罗说万物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都看为好，如果怀着感恩的心吃，你吃任何的食物都是好的。婚姻也是神所缔造的，如果是神的带领你去接受这个婚姻，这也是好的，这是为神所祝福的。所以说真正的属灵不在于我们人为的去区分属灵的和属世的，然后去坚持去自表谦卑表达一些属灵，真正的谦卑的关键不在这个，而在于我们有没有接受基督他做王。如果我们接受基督做王的话，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或结婚或单身或丧偶或服侍或者在工作当在家庭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敬拜神，都可以去表达我们的对神的这种敬畏。要知道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有啊敬虔的三个柱石，就是啊祷告、禁食还有帮助穷人。那在当时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怎么教导呢？他们教导说这些宗教活动本身就具有敬虔的内容。耶稣其实他在福音书里面是挑战他们，是在纠正他们，说如果你的祷告你去帮助穷人，你的禁食如果不是以基督以神为中心，为了神国的缘故的话，这些很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假冒伪善，宗教上的假冒伪善。而这些宗教上的假冒伪善对于他自己是没有帮助的，而且对于他所教导的人是有害的。这些人固然能够得到一些宗教人士的赞美，可是在神的国也是无份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来到教会礼拜，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在教会各种服事，我们在私下我们有读经祷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被主来提醒，我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宗教活动是真的有没有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跟家人相处，跟孩子跟配偶相处，我们在公司跟同事老板共事，有的时候我们在购物，我们在旅行，我们甚至娱乐，我们都觉得这些好像是俗的，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跟教会没有关系的。可是你会发现这种分法其实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没有圣经根据的。其实清教徒在这个方面给我了们很好的榜样。清教徒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说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商人在商店，他是怀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经商，他本身其实就是在敬拜神。上周六跟好朋友 和他的太太我们去庆祝他的生日。我们去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咖啡厅，那这个咖啡厅呢，它整个装饰啊非常的有特色，一进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高调的那种吊灯，每一个沙发都是很特制的，而且一进来它的左边有一堵墙是摆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咖啡杯，还有咖啡 maker， 在它右边呢是来自世界各地方的这种饮品，然后他们的服务也是非常的精心而在里面还见到了我三一神学院的一个同学，而且还有机会跟他们的老板聊天。我得知这个老板其实他是一个去教会的，是一个姐妹。那这个咖啡店呢，除了他提供高品质的这种咖啡，还有这种贴心的服务，还有创造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以外呢，他们还定期的举办各种的文化沙龙，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各地方移民到美国的人，那这些人呢给他们一个平台，使他们来介绍展示他们的文化，介绍他们的传统，让更多人了解他们。通过这种交流呢，也是让这些店员啊还有顾客之间呀有更好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借着这个也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个店下班以后呢，这个店就变成了祷告会，他们就为这些人来去祷告。在这当中甚至有穆斯林也因着这个慢慢的来去了解了福音。其实我们看的这个姐妹所做的，有没有看到她的工作？忘了一点，就是这个姐妹她同时还是 host family， 她家里就住了四个从中国来的小留学生。所以看这个姐妹啊，你看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包括她在教会的服侍，其实是无缝对接的。正是因为她对基督的这种敬畏，把基督当成王，所以你会发现无论在她的工作当中，在她的家庭当中，还是在她教会的服侍当中，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知道你去传福音，你把一个人领到教会是不容易的，可能我们的传福音是教会要走出去，可能就是在你的工作场所，甚至在你的旅行当中，在娱乐场所，当你那个时候有这个敬畏基督的心，你把那个福音带给他，可能比拉一个人拉到教会这个可能更现实一些。这是讲到了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基督信仰的敬虔呢，是指的奉基督为家主。只有当基督做家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家里按照次序去行事，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我们的敬虔生活。那保罗在写给提摩太这封信，他解释这个原因怎么说呢？3:15说，假如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现代人想到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温馨，想到亲情，对吧？可是在当时他们想到家的时候，去想的不是这个，他们想到家的是这个权力分配，谁是这个家的家主，谁是这个家里的其他的家庭成员，谁这个家里的妻子，谁是孩子，谁是家里的奴隶。在当时就是希腊罗马这个社会结构当中，这个家主他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自由的结婚离婚，他甚至可以去卖掉他不想要的孩子卖为奴隶，他甚至可以去杀死家庭的一个成员。而这种家的概念也被这个帝国罗马帝国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就是说整个帝国是一个家，是一个 household。 那这个罗马皇帝呢，他是这个家主。比方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就有一个称号，他被称为家主 paterfamilias。 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背景。那这个敬虔呢，我们想到敬虔，我们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专用词，甚至它不只是限于宗教的一个用词。因为我们现在把宗教、把文化、把社会去区分开来，其实在古代并不是这样区分的，因为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帝国呢，他们就用这种敬虔来作为维持、维系当时的整个社会阶层和这种社会的这种次序的一种手段。他们就让他们怎么维持一个国家呢？打到 你征服一个国家容易，可是你维持一个国家是很难的。那罗马帝国他们是怎么维系的呢？就是通过设立罗马的这些神，让他们敬拜神，有的是皇帝也作为神，然后去利用这种家的这种教导来维系整个帝国的这个稳定。那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他在这里面他使用了家和家主的这种概念，但是他不是为了支持罗马帝国的他的这种规范，他是用来挑战当时的这种规范。保罗在这里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是家主，其实他是在挑战说基督而非罗马皇帝才是真正的王，基督而非罗马皇帝才是真正的救主，神而非罗马皇帝是永活的神，基督而非罗马皇帝才是真正的家主。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这里面说，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一般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为我们的政治领袖，为我们国家的这些元首有为他祷告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如果你知道在当时的一个背景下，就是说特别是小亚细亚这个以弗所地区，他们当时盛行着皇帝崇拜，他们会为皇帝塑像，然后给一个皇帝建造庙宇，甚至向皇帝献祭，向皇帝祷告。但保罗说不是 pray to the king， 而是 we pray for the king。 其实基督是在 challenge 当时他们说罗马皇帝不是神，不是你应该祷告的那一位，神才是。而且他把罗马皇帝降格在跟万人一样，他说你先为万人祷告，然后马上提到为这个皇帝祷告。就好像你家里的一个小朋友，他会说你爱爸爸妈妈，他说我爱，就是，然后他还说我也爱我的小狗，你会觉得他这个爱是怎么样的？其实他这里面讲的是一回意思，就是说你真正要去祷告的是神他自己，而不是罗马皇帝，不要去进入这个罗马这个皇帝敬拜的这种体系。有的罗马皇帝呢，他可能不敢自称为神，但是呢他们说他们是祭司，他们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可是圣经怎么说？保罗这里 challenge 他们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其实这里面保罗是在挑战说耶稣基督而不是罗马皇帝是哪一位中保，而且耶稣的这位中保呢，是他自己牺牲了自己来去拯救其他人，罗马的皇帝是杀了别人来去执行他想要的一个旨意，维系他的帝国。基督这样讲是在 challenge 当时整个罗马的一个宗教社会文化的这种 order， 来去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整个信仰的一个 order。而且保罗他自己说他是奉差派传道的，是做使徒的，是外邦人的师父，要教导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乃是王，来学习真道，使他们明白救恩的道理。保罗他没有说自己是家主，他只是说自己是一个传道的人，他要人相信来接纳基督做王的一个使徒。接着保罗他就教导神家里的男人女人应当怎么去行。男人他特别提到了什么？要避免愤怒，避免纷争，举起圣洁的手，随时祷告。这里面是在提醒说，在神的家里，不要争谁大谁小，基督才是那个主。你们要借着祷告来去真正的去敬拜主。他对着女人的教导说，他要女人不当以这种外在的品行来去装饰，而是以内在的品格和她的善行作为装饰，沉静学习真道，学习顺服，唯有此才被称为敬畏神的女人。在讲完神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当有的操守之外，保罗就接着讲到他家里的管理者，就是讲到监督和执事。有意思的是，他这里面讲到监督和执事的资格的时候，大部分是讲到品格方面的，而不单是才能。品格对于教会 leader 的重要性不用质疑，我们不再赘述。可是它里面都特别提到了有一个点，讲到了什么？讲到他们对真理对教导方面的一个重要性。问大家，人为什么喜欢做 leader？ 人为什么喜欢要权力？ 因为权力呢，它可以让你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可以使一个个人的意思成为一个群体的意思。可是你会发现，在神的家里做 leader 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对这个监督的教导是什么？他说要能教导。监督最重要的不是说让这些人听他的，是说这些人能教导，让这些人能去听神的。他对执事的教导是什么呢？执事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要在真道上大有胆量。他强调的不是他自己的旨意，而是神的真道，神的话语。而新约的这种教导在跟旧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旧约里面，摩西他死后，耶和华对摩西的就是接班人约书亚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面他给约书亚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要遵行耶和华的话。而且在生命记十七章，它里面讲到列王，就是立王，将来以色列国要有立王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王的一个重要要求。他说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自高，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人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里面你会发现他要求是什么？是 literally 他们要从那个祭司从立位人哪里拿过来律法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印刷技术，他们要手抄的，要抄下神的律法书，要去诵读，要去遵行，使他们学习敬畏耶和华。在神的家里做领袖，我们首先要学习把自己放在基督的权柄下面，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权柄下面，而不是把自己的旨意让别人去顺服，而是让整个的教会都顺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去顺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而且也是特别的提醒，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去诵读学习，去遵行，去教导神的话，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神的喜悦。同时也是避免我们自己在教会做 leader 的心高气傲，对着弟兄心高气傲，我们偏左偏右，导致我们服侍的失败，导致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托付的失败。保罗还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一方面说只有神是永生的，而不是罗马皇帝，又说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不能控制神，神是来控制教会的。这里面记着讲到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柱石和根基呢，在新约里面很多是讲到了每一个基督徒，教会的每一个 member。 这里面不只是说教会应当去讲这个真理，这里面是说每一个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成为一个真理的化身，每一个人都应当去诵读，去遵行，让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知道你是一个在行真理的人。这是这里面教导的一个意思。这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保罗在整个的里面的教导，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传道人，他是自己传道让人明白真道他在里面，在这个教会这个家里面讲到女人要沉静学道，讲到监督要能教导，讲到执事要固守真道，在真道上大有胆量。而这里面讲到的真理，它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作王，就是耶稣基督为这个神家里的家主。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的教会其实面对世俗的权力或者说政治的权力，我们有两大挑战。第一个呢，就这些世俗的权力，不管是政治家，这些皇帝啊、国王啊、总统啊，包括主席，他们是想借着逼迫使教会向着政治这个权力屈服，他们甚至想替代基督去控制教会，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一些政治家，他们想诱惑教会，他们想使给教会一些好处，使这个教会成为他整个政治版图的一块儿，来为他服务。其实这个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基督徒当然不应该主动的去跟这个世俗的权力对抗，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去屈服或者是逃避。我们经常在教会听到什么呢？我们听到这个政教分离，用这个来去讲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关心政治，基督徒不应该去关心社会。可是要知道，这个政教分离是由美国总统杰弗逊提出来，他当时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政府不要去控制教会，让教会有它的独立性，好使这个教会去承担先知的角色，来向这个世界，来向这个政府来去发先知的声音，来去批判它，使这个社会不至于堕落太快，不至于将来这个整个世界来到这个神的审判快快的到临。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当去关心政治，应当去关心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不义的地方，基督徒应该因着你对基督的这种顺服，因着你对神的这种敬畏，应当积极的去参政，去参与教会的各种的活动，而不是退到这个我们这个 building 里面 church 的这个教堂里面，在这里面敬。我们的敬虔其实更多的是在你的工作，在这个社会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去活出一个真正的把基督当成你的主，当成你的王这样的一个生命。最后，我们基督信仰的敬虔是指活出基督的同在。我们只有活出基督的同在这个真实啊，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敬虔。在十四节保罗这样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怎样行。在这里面，保罗他是说，他讲到他写信的一个目的。要知道在古代写信并不像我们现在写信这么容易，现在大家也不写信了，大家是发 email 或者是用微信啊，或者是 Facebook message， 你知道这个是很容易。但是在古代啊，你要是写信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当时是很不发达的。这些写信为什么写信？写信因为这个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没有办法见面，所以他要托信。而他当这个收信人他接到这个信呢，他是表征这个写信的人是与他同在的。那在当时一世纪，在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当中，他们有在他们的信件当中经常会讲到这种分离与同在的主题。而保罗他也是使用了这个主题，但是不只使用，他也升华了这个主题。比方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八节，这里面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到他有意要到帖撒罗尼迦去见那里的弟兄姊妹，可是呢因着撒旦的拦阻，他讲到他没有去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接着他就讲到说，重点不是保罗能不能到那里去，而是说你们现在有没有预备好将来基督降临的时候，有没有预备迎接这位大君王的降临。这是保罗他使用这个同在与分离来升华的这个主题，说最重要不是说保罗作为一个神的一个 messenger 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是说基督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去迎接神在我们中间的作王掌权。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这是保罗他的 message。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面也是同样的一个思路。这里面十四节他说他很想去这个以弗所去见这个提摩太，但是他又提到不能成行，有可能呢会单言。他特别提醒说提摩太说教会是神的家。下面又讲到十六节，讲到这个敬虔的奥秘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基督大君王的显现，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讲到说他 他的同在不重要，神的同在才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称圣经为神写给我们的信吗？神之所以给我们写信，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与神面对面，基督还没有以肉身的形式，还没有第二次到来，以肉身的形式活在我们中间。那神的同在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其实是有一个挑战的，就是说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去跟随主，不能凭着肉眼，而是凭着信心来去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透过他的信，就是神的话语，他启示给我们，降下我们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在马太福音28:20讲到，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末了。而且神的同在也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了，他去还要再来接我们到父那里去。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而神的同在他的重点就是说，神的同在是用他的王权，用他的家主，我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其实保罗也接着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为敬虔是关乎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没有敬虔，那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跟我们都无关了。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基督信仰中的敬虔的重点，不是个人或者说个人的一些宗教的操练，而是接受宣告，并且要经历基督在我们当中的做王做主。敬虔的操练不是一个人你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脱离这个世界，你去读经祷告，去操练我们自己的灵。基督徒的敬虔的操练是指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借着圣灵，我们不断地去操练，去活出基督在我们当中做王，在我们当中做主这样的一个现实，以此让我们学习怎么是敬拜神，什么是敬畏神。最后以约翰加尔文那句话结束，敬虔是一个基督徒人生的起点，也是终点，也是整个过程。今天的信息到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主日的信息虽然结束，但是主啊，你的话语却留在我们心里，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服事当中，我们去操练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做主。祷告奉耶稣。